最后他又提，他说我对于我重行孩童时代所走过的路线，我感到兴趣。比方说，他看到圣约翰教堂，看到福斯河，还有少女镜，还有河畔等等等等。他说从前呢，我在河边的高堤散步，近看河水，远眺对岸山上的风车，怡然自得。我下面就讲一段，很可惜，现在呢，又冒出来一个新的煤矿竖井，就他们会说煤矿啊什么的，所以这个他们就把整个东西呢就弄乱了。他说环境变了，所以这就是因为他很伤感的，觉得过去现在的 Newcastle 不像他年轻的 Newcastle。他说那个时候我喜欢的便是圣经、祷告、安息日就主日了。还有神子民的聚会，你看看他回忆他的儿时是这样，他时日不再回头了。然而汉娜当时他姐妹说了，他说我有一个更好美好的家乡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英格兰，我同样离他不远。哦，愿我配得上往那里去。所以你不管他怎么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他一定想到天上有个更美的家乡，所以后来当然你就到各地方去，各地都请他去讲。那我觉得有一段是值得是给大家看的，就是他介绍中国人，讲的中国人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他到哪里就要告诉大家说，今天你们要为着中国祷告，要为着那边土地祷告，为着主在那里的工作开始祷告，是吗？所以有一次呢，他就在一个场合，那么他就讲到他所认识的中国，他眼中的中国，然后中国的需要在哪里。他说神赐给这个民族广阔的领土，有大片肥沃的土地，气候非常的宜人，风景非常的优美，他们具有制造各种有用工艺的知识，能够满足生活上的一些所需，甚至于许多奢华的享受，在这些方面他们无求于欧洲。他们也拥有大量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学，印刷不需要特准，可以印适合自己口味的书籍，价钱便宜。他们有诗词歌赋、优雅的文章、古代的经典和丰富的史记，又有古代文物和地形图、戏曲和小说，刻画人生、人性和风俗习惯、战争和杀人的故事。国内战争持久而血腥，所用的计谋曲折而离奇，这一切加上满天神符的故事，充斥着中国人及其同源国家的书法。他们的作品也不缺关于大自然的理论，各种产品的制造过程、药物的处方和医学的历史和实践。那么中国究竟需要欧洲些什么呢？不是读书和印刷的方法，不仅仅是一般的教育，不是某些博爱主义者终日唠唠叨叨的不断的讲的文明。他们只需要保罗认为至宝的，也是本会当然他主要是对着伦敦会、伦敦差会专心致志的功课是什么呢？他们需要认识基督。所以这个就是他讲到中国这么样丰富，安德烈亚是一无所缺的，但是中国最需要是什么呢？他们需要认识基督，因为这就是保罗所认为至宝，因为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他相信这广大的中国土地他们所需要的，就是保罗所认为至宝的，也应该成为中国的至宝。所以你看他有机会回去，他能介绍中国，而且我没有机会给我们这次目的不是仔细来看，我们主要是把重点点了。你如果真的慢慢知道他真的是读了很多中国的诗词，因为他要把他的文他的这个要叫他的文字是越来越优美，越来越好。那么所以他就有的时候很有意思，他有一段就专门讲中国的诗词跟希腊的诗词有什么不同，那么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为着 主所托付给他的，他心意求精，他不觉得能够一大能够马马虎虎的中文就可以，他不是，他所说的中文，他所讲的中文，要让人觉得，恐怕那个时候在欧洲第一个汉学家应该就是他了，啊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我刚才还有一点我忘记了，我觉得那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他不是见到还没有，可能不是，还在下面应该是，应该还在下面。他献给这个国王的时候，他不光圣经，而且一张北京的地图啊，整个的英国国家呢对他有一种肯定，在学术上有肯定。你想想看，他能翻译圣经，而且能编字典，那么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地位。所以在英国，如果你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地位，那怎么样呢？一定会给你很好的衔头，就是会被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。那不是你自己申请的，是别人看见你的成就，就给你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牛顿就是皇家会员里面一个。你只要是皇家学会的会员，那没有疑问的就是你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大家都完全公认的。所以就在那一年，他被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，他就写信给他一位朋友。那么现在你看，等到一个人真的得到世界的肯定，得到政府的肯定，得到有人认为说他的的确确是皇家学会的会员，可以跟牛顿齐名的，也这是一生很难得很难得到的一个头衔。所以他写信给朋友怎么说呢？他说获赠荣衔，就是我得到这个荣耀的头衔，已经收到你来信道贺了。他弟兄，这些是在今生已经没有多大用处，何况死了以后呢？那这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，对于他所得到的成就，他这样感觉的。所以他的价值观可以看得很，就跟别人价值观不一样，所以他才会做傻瓜，才会不远千里而来，最后像种地一样把麦子就种在这块土地上。那谁会想到后来一粒麦子就结出许多土地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我觉得这一次啊，我们先读香草山是对的。你看见香草山就是神的话，让来解释今天在澳门当初所做的事，否则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不认识他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要读内地会的故事，你可以知道内地会许多的丰功伟绩，你也知道戴德生哦许多许多的故事，但是我想最好最好的一本书就是戴德生的属灵秘诀。要紧就是到底为什么神托付给他，为什么他今天能做这些事。很简单，你就知道说他虽然是在工厂里面，虽然在田间，他虽然说我愿意把我的爱心献给你，但你知道他是住在园中的，所以他才有可能写香草山上那本书，才能够帮助我们。我想这是很重要，所以我在这里提一下就知道，你看如果是我们的话，那太高兴的事情。但是很简单，他提醒他的弟兄，我谢谢你道贺我，但是这在这一生有什么用呢？何况将来到主那里就更是没有用。那最后呢，周瑜道他要离开英国，先要回到澳门来了。那最后呢，他们就请他释放一篇信息。那我觉得这篇信息很长啊，但是我觉得这篇信息实在是不错，因为你如果真的把它读完了以后，你就知道他圣经熟得很了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人只是翻译圣经。我常常觉得哈，有一个困难，翻译圣经是个学术性的东西，但是呢，你要明白圣经是属灵的事。那很多的人呢，很好高骛远，原因在哪里呢？他觉得我一定要懂得希腊文，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，这个都很好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好像说，如果你不会希腊文，你就不懂得圣经。其实问题在这里，不错，像和合本圣经只有80%准确，有20%不准确。但是很稀奇啊，今天你如果拿了和合本圣经，你只要对照钦定本圣经，80%已经好了。 那剩下20%怎么办呢？你如果懂得英文的话，你只要拿一本 W 的圣经，再拿一本这个杨斯会变成杨斯，他有一本圣经十亿圣经，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，如果是98%了。那么你想想看，就是怎么人生苦短了、啊。当然，有的人像马里士一样，那神的确头发很有毅力，各方面他是可以这样做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他只要做了学术的东西，他一定属于东西就丢掉，没有啊。你就看见说神的话丰丰富藏在他心里啊。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，最少你不会读英文都不要紧，你真的能够把圣经中文80%和本身你把它读熟了，那么让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你的心里，这个就很够了。那当然不要忘记了，如果你是一个器皿，神觉得你可以做这个事，那你做，对不对？像马律师他可以做这个事，但是并不能取代他在主面前说这个光景。所以你要知道嘛，有的时候你头脑用多了以后啊，这个头会发烫还不要紧，而且慢慢你会觉得啊离开主很远。所以大卫他们当初，因为你觉得大卫他翻译好几本圣经嘛，法文圣经什么都是他翻译的，所以他和弟兄们一起翻译圣经，翻到一个地步，哎，他觉得不行了，我们的头发胀了。因为你不要忘记，原文这样说，那样说，那样说，你要做是个学术性的东西，这个不是神托付给每一个人的，你要知道吗？如果今天神托付给你，感谢主，这是主给你的恩典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只要一做学术的东西，你一定头要胀，没有问题，你要用头脑嘛，你不能不用头脑嘛，对不对？那好，这个我们叫大卫，他每次翻译圣经翻了一半，他翻不下去了，他说我们现在要清净主一下。所以他们几位弟兄姊妹就一起开始擘饼，擘饼纪念主。他们就在擘饼的时候，他们重新就温习与主之间爱的关系，然后他们继续翻译下去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神用马里逊，我们只看见他外面的成就，我们没有看见他里面的成就。但是我想为了时间，我们也不会把我想我们有的地方就要跳过去。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看他最后的一篇的信息，那么的确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你的圣经很熟悉，而且他不只认识圣经，而且神的确对他说话，在他身上，明白吗？神的话是活的，不是头脑的知识，他不是个神学教授，但是呢你知道他对神的话充满了认识，而且他现在神也托付给他做一个翻译圣经的人啊。他说这一次我站起来和你们道别，因为他不久就要离开了。那请你们看两段的经文，亚伯拉罕做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希伯来书11:8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。使徒行传20:22。所以他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亚伯拉罕和保罗在他们一生里面，在好像十字路口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和保罗所用过的话就作为他的话。所以现在他就下面就说他的感想，他说基督徒朋友们，圣经充满了范例，适合基督徒生活上所碰到的各种情况和环境。我选了两段的经文，认为特别适合这次的聚会。当然我指的是外表情况相似，并不假定这位宣教师在所有细节上都和亚伯拉罕和保罗相似。然而如果亚伯拉罕遵从神的吩咐，因着信靠神的同在，谦卑仰赖神的看顾就出去了，那么这位传教士既蒙教会所教，奉主的名出去，岂不也该在顺服和信心上学他吗？如果保罗心甚迫切，尽管不知道要遇见什么事，还是出去了，这位基督徒宣教士当时他自己来说要学他的样式，虽然有可能客死他乡，还是出去了，岂非是他的本分吗？亚伯拉罕出去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可是他到了他要得为业的地方。